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今天又是周一了，
是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李家李心了。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来做客。
好，这说起贤妻良母啊，说说孩子的话题，怎么说我都很愿意。但说实话呢，说到这贤妻的这个名分呢、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叛逆。
孟远，你不要这么谦虚嘛。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觉得也不要给自己有太大的压力了，慢慢来嘛。
是，虽然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哈，可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在长啊。多多少少每天长一点啊。
其实在天父的带领之下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在更新，都在成长。
是，有的时候是负增长。会回去一点点。
会的会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人也会疲惫，也会受伤，也会流眼泪嘛。
是。
所以我觉得没关系的，只要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就好了。
是，只要长期一看，我们是在长大就好。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有时候会累会疲惫的时候，偶尔休息一下也好。
对，
你选择休息的地方是家中的哪里啊？
还是卧室吧。
毕
竟那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最放松的一个地方。
让我最放松的地方是我们家的落地长窗的前面。我最放松状态就是在那个地方坐着椅子，拿上一杯热水都好。看着窗外可以发呆良久。那是我最放松的状态。
那你放松的地方为什么不是你家里的卧室呢？
哎呀，这说来可能话就长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会跟我一样哈，在家中很多房间当中呢，我自己的卧房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存在又不存在的地方。
这很奇怪呀，卧房它本来就是存在嘛。存在就是存在，为什么说它不存在呢？
对我自己来说，可能真的要追回到我幼年的记忆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在河北的农村长大嘛。我们就是一张大土炕。然后我对那个安静的空间啊，我没有办法选在跟床有关系的地方。
而且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卧室的概念。
没有。到后来我大一点了呢，到城市生活的时候，是和邻居一起混住在一个单元里面的时候呢，大家我们家四口就是在一个房间里。所以卧室在哪里呢？我没有这个概念。再到后来我自己有家了以后呢，又经历过养育小孩子。
对，
那很多的情况下呢，因为老人也在我家里，新出生的婴孩呢，那婴孩房就在我房间里。所以我的卧室在哪里呢？ 其实在我的理念里面啊，只要家中有什么需要都是要让主卧房的。
嗯，
比如说啊，家里有些东西摆不下了，可能我的主卧房里就要堆积几天。
嗯，
然后孩子们有一些甚至于大型的玩具放不下，他的房间也要在我的房间里放几天。
嗯，
所以我其实对于卧房的概念和界限并不清晰。
嗯，在我们的李家李心的这本书的这个里面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啊，她专门有一个篇章啊，就是来谈卧室的。
嗯，
他说这个卧室呢，就是我们的隐私空间，也是我们敞开内心的地方。
嗯
嗯，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小孩的家庭啊，如果家里边呢因为孩子的出生啊暂时非乱不可，他建议呢就至少要保留一个干净整齐的房间给先生下班后可以休息。他建议把主卧房分别出来，使它成为家中唯一一个小孩子的玩具进不去的地方。如果你的小孩子必须要妈妈陪着睡觉，那么就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不要让他进来陪你们。
是啊，就没有对我的卧房有这样的一个理念，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属于隐私的这样一个空间。
我想可能主要还是我们的意识哈。我在学这个篇章的时候呢，我读到刚才这段话，哎呀，我很惊讶，因为我发现啊，它上面所建议的，我曾经的经历跟这个完全都是相反的。
嗯，
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意识，这是属于夫妻两个人彼此敞开内心交流的一个地方。
是啊，我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不但没有啊，其实我连最基本的需要这个房间在我心里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都还没有呢。我会花心思去清理厨房啊，啊，把客厅弄干净啊，
嗯，
但是对于卧房，我常常是放在清理所有家中房屋的最后一件。
嗯，
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这似乎是不需要花什么心思特意去管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他非常强调，他说夫妻双方如果能够把主卧室当成单单为彼此所相属的园子，要有时候在里头照顾我们心灵的花草，有时在里头又享受我们彼此心灵的小憩，那我们的家就会很不一样。你发现没有，孟远，他这里边非常强调我们心灵的花草，我们心灵的休息。
是啊，其实读了这个我真的是有点读不进去。
嗯，
或许是因为我的观念固执的在我的里面已经太久太久了，一下子很难转换哈。
嗯，
他在这一章特别提到隐私空间的时候呢，其实他有说过，很多荒废内在空间的女人，对卧房除了睡意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嗯，
他不认为走入这个房间后内心世界会比较容易打开，也不觉得走出这个房间后内心会比较宽广起来。
嗯，
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啊，其实我有在问我自己，我是这样一个女人吗？
嗯，
好像我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有必要好好的来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对卧室这个隐私空间的认知和观念。
嗯，
这对我们夫妻之间，对我们整个家庭其实是核心来的。
作者马瑞欣姊妹她说呀，在现代夫妻呢，常常会有一种比较悲哀的现实，那就是他们在生活中有许多的交集，但是他们的心却难得相遇。
嗯，这句他们的心却难得相遇，
嗯，
让我反复的衡量自己的心，衡量了很久啊。
嗯，
然后因为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心最接近的时候还真的不是在卧房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有必要好好的来仔细思虑思虑这件事情。我有时候在想哈，我一直觉得哎，我们彼此说话谈天还挺多的，我们常常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会聊天，会出去旅行啊，甚至于我们会一起吃饭的时候讨论孩子啊，讨论的电影啊，会说很多，挤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剧啊，这些难道都不够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隐私空间里边呢？然后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一遍一遍看这些话语的时候啊，我忽然在想，其实这个角度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并不能够天天的都好像去约会。
对， 这个卧室是你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其实在家里边是你待的最久的一个地方啊。
嗯，
大量的时间你是在卧室里面的嘛，因为我们需要很长久的睡眠时间。
是，
尽管睡眠的时候可能我们人无意识，
嗯，
但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空间里面，
嗯，
我觉得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点说服我了，
嗯，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说这是夫妻两个人在心里头照顾心灵花草的地方。
嗯，
说实话，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整个家当中，唯有当卧房关起来安安静静的时候，才是我们可以真真正正来单独相处的时间。
嗯，
虽然也不是很多，但极其宝贵。
对，所以呢，有专家就建议啊，说我们的房子啊，应该清理到一个地步，使剩下的这些都是家人或者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当然呢，这的确是很有难度的一个清理的一个程度哈。
是。
但是呢，我想至少我们可以让夫妻两个人的这个主卧房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也就是说，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每样东西都是你和你的先生，你们两个人都喜欢的。
啊，这个要求看似不高，对我来说，嗯，那得扔掉多少东西啊。
你就先从这一个房间开始嘛。
好吧，
嗯，
对我来说丢弃东西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哈，他刚才不是说吗，你站在这个主卧房门口十分钟，然后又靠在床上十分钟，
嗯，
然后打量着这间屋子，
嗯，
如果这个房间里面的每一个物件，
嗯，
每一个摆设，包括窗帘的颜色，台灯的风格，都是你和你的先生你们两个人非常喜欢，
嗯，
非常享受的，那你就想，那你们两个同时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赏心悦目，
嗯，
那真的是心里边的那种心情都会放松很多。
我可能一下子做不到这么好，
嗯，
但是我相信我应该把我的观念理一理，
嗯，
比如说当我要清理房间的时候呢，我们家房间的排序应该不再是孩子房间排第一，
嗯，
应该是我们两个人的主卧房排第一，我先从我的心要转回我的主卧房开始。
我也要跟听众朋友们今天透露一点哈，在我和孟远我们两个人呢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是我们两个人准备的时间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次。
是
因为我发现呢，孟远在面对卧室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有太多太多的顾虑。
的确，因为我深知在我心里这个房间似乎没有存在过。
对，他说这个房间是存在又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也很困惑。而且呢我问他，你们家打扫房间的顺序是什么呀，
嗯，
他说当然是先是客厅餐厅，
是
这是别人都能看见的地方。接下来呢还有精力的时候呢，就是两个孩子的房间。
对，
轮到要打扫主卧房的时候呢已经没力气了，
是
那就算了吧，反正门一关别人也进不去。
而且我觉得我先生也不是外人嘛，我们两个人可以自己脏一点，
嗯，
乱一点没关系嘛，
哦，
所以呢我打开这一张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跟我平常做法刚好相反嘛，
嗯，
我很难一下子转换角度，
嗯，
我的确是预备了很多我心里的承受力呢，
嗯，
才来看这个文章，
嗯，
当然我也可以看了以后不跟我自己扯上关系，
嗯，
那样我会轻松很多，一然过我的日子。
对，
可是我觉得那样便失去了我们贤妻良母大家在一起学功课的意义嘛。
其实也失去了我们李家的意义，
是，啊，
因为李家是最终为了我们李心。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哦，嗯，我不得不承认，我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卧房里头吧，自己享受自己的时间。
嗯，
我觉得好不容易一天安静下来呢，我就自己读一本好书，
嗯，
听个音乐就可以了。
嗯，
我没有花心思利用这宝贵的时间跟我的先生谈话。
嗯，因为那不是你一个人的卧室，那是你们的卧室。
对，所以这个观念对我李心也是很重要的。
嗯，
我没有把跟丈夫一起用心来相遇，
嗯，
摆在我心中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要为此而好好的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然后我要努力的为我们两个人营造一个美丽的有花有草的空间。
太好了，真的是希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贤妻良母们，我们都用心来打理我们这最重要的主卧房，
是让它成为一个我们敞开内心的地方。
好，
今天呢我们 非常开心啊，虽然艰难，
嗯，
也是终于可以把我们的心事跟大家都分享了。
对，
希望呢，在你们的房间、你们的家当中，这主卧房是你们夫妻彼此可以互相在心里面可以相遇的地方啊。
对，是心灵共同成长的地方。
是，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幽忽而唐突的色彩和光线之眸，时而射得更远，朝他们而来。我们不仅能够在色彩和光线中看到每个人的独特性，也能够透过同样的媒介来回应，但是这种回应非常难控制，而且通常不愿意受到压制，就像这个人企图在做的一样，让回应恰如其分的表达是最自然的。沙瑞宇说：“
哦，对不起，我不懂。”麦凯恩显得很迟疑：“你是说我们可以用色彩来彼此回应？”“
是的。”沙瑞宇点头说道。
至少麦凯恩认为他点了头。
沙瑞宇又说：“两个人之间的每一段关系都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够以同样的爱来爱两个人，那简直就是不可能。你爱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尽相同，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本质，以及他们的特质所引发你有独特的反应。你越认识一个人，这段关系的色彩就会越丰富。”麦肯在聆听着，却仍然看着眼前展现的景象。沙瑞宇接着说：“或者让你了解的最佳方法，就是由我为你快速讲解。麦肯，比如说，你和你的一个朋友在城里的咖啡馆闲聊，你专注在你的同伴身上，如果你的眼睛看得见，就会看到你们是由一系列的色彩和光线在包覆着，这不仅表示你们个别的独特性，也表示了你们的关系和你们在当下感受的种种情绪的独特性。”
可是麦肯开口发问，却被打断了。沙瑞宇继续说：“
麦肯，这时候呢，你喜欢的另一个人走进了咖啡馆，虽然你仍然处于和第一位朋友的对话之中，还是注意到另外这个人的进入。同样的，如果你的眼睛可以看见更广阔的现实，你就会目睹这样一幕：当你继续目前的对话的时候，一种独特的色彩和光线组合就会离开你，过去包覆在这个刚刚进门的人的身上，这代表你以另一种方式去爱和欢迎对方。还有一件事，麦肯，这不只是视觉，也包括了感官，你可以感觉、闻到甚至尝到这种独特性。”“
啊，这个我喜欢！”麦肯喊道。“可是除了那边的那个人之外。”
他指着成人群中光线激烈搅动的方向说：“
他们怎么都这么平静啊？我以为到处都会有色彩，难道他们彼此互相不认识吗？”“
他们大多数都彼此认识，但是他们在这里参加的不是他们的庆祝会，也不是为了他们彼此的关系，至少不是直接庆祝，他们都在等待。”沙瑞宇在向麦肯解释。“
他们在等待什么呀？”
麦肯问道。“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沙瑞玉笑着回答他，显然他不会再多说了。
那为什么？
麦肯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那个麻烦人的身上。
为什么那个人会遭遇这么多的困难呢？而且他为什么好像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身上？
麦肯，沙瑞玉轻声地说道，他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而是集中在你的身上。
什么？
沙瑞玉的话使到麦肯目瞪口呆。那个如此难以控制自己的人，我告诉你，他就是你的父亲。一阵情绪的波涛，一种愤恨与渴望的混合情绪朝麦肯扑来，仿佛听到了提示一样，他父亲的色彩冲出来，横越草原，环绕着他。他在宝红、朱砂、洋红、紫罗兰的冲刷中迷失，光线与色彩在周围回旋地拥抱着他。不知道怎么的，在这猛烈爆发的风暴中，他发现自己跑过草原去找父亲，跑向这些色彩与情绪的源头。在此刻，他变成了一个想要爸爸的小男孩，这是他头一回不感到害怕。他不顾一切地跑，只在乎自己心中的对象。然后他找到了他的父亲，双膝跪地，整个人覆满了光，泪水如钻石珠宝的瀑布一样闪耀，流到掩住脸的双手上。
爸爸！
麦肯大叫的纵身投入了那位甚至无法正视儿子的父亲怀里。在风与火的呼号中，麦肯用双手捧着父亲的脸，迫使他正眼面对他，他才能结结巴巴地将这些积压已久的话说出来。
爸爸，真对不起，爸爸，我爱你。
这些话的光似乎把他父亲色彩中的黑暗炸开，转为血红色。他们声泪俱下，交换着忏悔与饶恕的话语，因为比他们两个人更大的爱治愈了他们。最后他们终于能够一起站起来，父亲握着儿子的手，那是他以往做不到的事。此时麦肯才注意到一阵音量渐强的歌声淹没了他们，渗入了他与父亲站立的圣地。他们互相拥抱，在泪眼中无法言语，倾听着夜空中点燃的和解之歌。孩子群，特别是受苦最多的孩子们当中，一座色彩鲜艳的拱形喷泉开始喷水了，然后仿佛被风一层又一层吹过了一样起伏荡漾，直到整个大地被光与歌声淹没为止。麦肯隐约地晓得这不是谈话的时候，也知道他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而难解的是，他似乎意识到此事对父亲的意义跟对他的意义一样重大。对麦肯来说，他感觉到的这种新的轻盈感就是幸福。他亲吻父亲的嘴，转身走回沙瑞玉站着等他的小山丘上。他经过一排排的孩子，感觉得到他们的触摸和色彩很快就拥抱住了自己，然后退去。不知道怎么的，这里的人已经认识并且爱他了。当麦肯走到沙瑞玉身旁的时候，沙瑞玉也拥抱他。
他就这么让他抱着，继续哭泣。等到麦肯稍微恢复了一贯的形象，便转身看着草原、湖泊和夜空。寂静降临了，周遭有一种明显的期盼。忽然间，耶稣从他们右边的黑暗中现身，爆发了一阵大骚动。他穿着朴素耀眼的白袍，头上戴着朴素的金冠，却是宇宙间不折不扣的君王。他走过他面前开展的小径，进入了中心点，一切创造的中心。这个人是上帝，而且这个上帝也是人。光线和色彩为他舞动，编织出爱的织锦供他行走。有些人叫喊着爱的话语，另一些人则只是高举双手站着。其中许多最富丽深浓的颜色都俯伏在地，凡有气息的都高唱一首无尽的爱与感恩之歌。今晚宇宙正是当初被创造时的样貌。耶稣到达中央时，暂停下来环顾四周，他的目光停在伫立于小山丘上外圈边缘的麦肯。麦肯听见耶稣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麦肯，我特别喜欢你。麦肯再也忍不住跪倒在地，在喜极而泣的狂涌泪水中融化。他动弹不得，紧握住耶稣爱与温暖的拥抱。接着他听到耶稣清晰洪亮却又无比温柔动人地说：来。他们遵行无误，首先是孩子们，接着是成人，每个人依照顺序，照着自己所需的时间，和耶稣谈笑及拥抱歌唱。当天国的舞蹈与演出持续进行，时间似乎完全停止了。接着每个人又依序离开，直到空无一人，只剩熊熊燃烧的蓝色守护天使与动物。耶稣也走过这些生物，一一呼叫出他们的名字，直到他们和年幼的一辈转身各自回到巢穴以及牧草地为止。麦肯动也不动地站着，试图吸收这种超乎自己理解能力的经验。我不知道，我真的难以置信。他摇头低语，凝视着远方，这样说道。而此时沙瑞玉笑出了一串色彩。麦肯，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不只碰触你的眼睛，还碰触了你的舌头、鼻子、耳朵。他们终于再次独处，狂野又萦绕不去的潜鸟叫声回荡着传过湖面，似乎暗示着庆祝会到了尾声。守护天使们也一起消失无踪，唯一存留的声音是蟋蟀和青蛙的合唱。他们从水的边缘以及周围的草原上重新唱起自己的敬拜曲。他们三个不发一语，转身走回麦肯又看得见的小屋，仿佛有帘幕在他眼前拉上似的。麦肯忽然间又看不见了，他的视力恢复正常，却感到一种失落及渴望，甚至有一点忧伤。直到耶稣走到他身旁，拉起他的手 轻轻捏了一下，让他了解一切正如万物应有的样貌。